闪不开，应该是闪着的。
耶稣叫了十二门徒来，给他们权力，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先生的话，我们今天呢，普及经文呢虽然讲的是一节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是啊，学习马太福音啊，我们从第一节呢，我们学习到第十节，我们学习十节。马太福音第十章内容很多，我们今天呢没有办法呢啊，在这个一个课时里面啊，都共享了，所以呢，我把它分两部分讲啊。我们今天的先有第一部分，在讲完了第一之前，我们还是像以前一样，我先略略的看过刚才第十章之前我们已经学习过的内容啊。我们学过耶稣的降生啊，这是在第一、第二章，然后第三、第四章是这个。耶稣传道前的预备，耶稣的三个试探啊。那么耶稣降生，我们主要查的是约瑟这个人物啊。那么第五章到第九章是非常重要的，第五章到第九章非常重要。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是著名的登山通行，是马太福音里面记载的耶稣的五大讲道当中的第一篇。那么第八章到第九章呢，是耶稣讲完了，在山上讲完了道理以后，在山下所行的神迹啊。所以第五章到第九章总结起来就两个问题，我们可以这个把它给抽象成一个问题，就是耶稣在山上说了些什么，耶稣在山下又做了些什么。从第五章到第九章的内容，马太给我们勾勒出了一个耶稣的教会的设计的一个顶层设计的一个设计思想，就是从第五章到第九章啊给我们勾勒出来的。那么我们呢也花了不少的时间一起学习了这几章的内容。今天我们学习的是第十章，第十章是第五章到第九章思想的一个延续，在教会的思想上面没有啊更新的内容啊，而是在这个啊门徒教怎么去实践这个啊耶稣荣耀的教会的这个思想里面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教导。也就是说，我们要想学习第十章的话，一定要想熟悉它第十章之前第五章到第九章的这个内容啊，那么我们才能够知道第十章的学习的要点在哪里啊。那我们看下一个slide 啊。所以学习第十章，我们要查解开第十章的要点是在第九章里啊。第十章的文眼跟文眼啊，是我们这个我们这个中学的时候学习语文的时候，我们这语文讲过的啊，就是说文眼是打开一篇文章的中心思想的一把钥匙。文眼，这文眼往往是一句话啊，或者是两三句话不多的啊，很短的这么一两句话。虽然文眼本身不是中心思想，但是它借着它，我们能够理解作者的中心思想是什么。所以第十章的文眼，我的这个意见是，第十章的文眼发生在第九章，第九章的第十六之际，十六之际。讲的道理实际上是一个道理，还用了两个比喻，就是新主和旧主的这个之间的一个对比，而且呢，这个新主不能装在旧的皮带里啊，所以这里面有新和旧这两个是关键词。明白了新和旧啊这两个之间的这个关系，之间的这个和他的这个冲突，我们就能够理解第十章里面有一些比较难理解的话。你比如说，这个耶稣说他来啊，是让这个父子这个反目啊，或者让这个哥哥和弟弟反目是什么意思？我们就可以理解哈 啊，就是让家人后悔啊。好，这个呢是 威严啊。那么我们呢，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一句一句的查第十章的内容啊。第一句话，我们我先给大家再重新读一遍第一句话的这个内容。耶稣叫了十二门徒来与他们前进，能赶除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的这十二使徒的名啊。我们先读到这，我们这里有几句啊。这个第一节讲的是叫十二个门徒是吧？那么叫十二个门徒，但是到了第二节出现了另外一个词，使徒。使徒这个词，这是在马太福音里面第一次出现，也是唯一的一次出现使徒这个词。也就是说，马太在写第一句话和第二句话之前的时候，他使徒这个词他不是随便用的，他是有意的提醒这个读者，耶稣把十二个门徒给安立成了使徒。所以这里面给我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教会有一个权柄的传递的这么一个传递啊。所以这是第三种传递。我总共找了七种传递啊。那么我们现在先看到的是这第三种传递。所以这个里面，我们再插几句外话。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作为一个信徒，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是不是这样的教会？我有一种观点，认为就是信了耶稣，我信了就好了，我心里是信，对不对？但是我自己信神就可以，是不是？是不是一定要加入到教会这个所谓的组织里面？那么这个问题，我相信啊，这个不只是我自己问过，我相信很多的这些弟兄姊妹，可能心里面也碰到这个问题。我问过我自己啊，我是一个很内向，这个我不是很愿意和或者说很擅长和人打交道，所以我在想，我现在自己一个人信神就好，对不对？现在呢，网络这么发达，对吧？资讯这么发达，我有什么这个信仰疑问什么？我在网上自学也可以啊，是不是非要这样？非要这样？好，那么我在这里呢，就是说稍微分享一下我的这个成长的这个过程，我给大家讲。我曾经有段时间，我很想自己一个人读本，而且呢，不单就是我们看到前几年我们大家一起学习的马耶稣，不单单是往山下做事情，他不单单是不认可嘛，在山上建教会是吧？这个我呢，不单单是想把教会建到山上，我还想一个人一个人进来就好，这个可能教会很累啊。那么我跟大家讲，现在我否定了我以前的这个想法，我告诉大家为什么。这里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咱们基督教和其他的这个宗教不一样的一个地方，这是基督教的特色。其他的宗教，你比如说咱们中国人文化里面比较熟悉的道教、佛教，都没有强调和群体性的救这个概念，都没有强调的群体性的救这个。在道教，我们如果查庄子《逍遥游》，庄子你看他一个人他很潇洒，他一个人他都悟到一个道，是不是？佛教里面类似的教，佛教里面讲那个禅定啊，讲的这个参禅悟道，不一定要属于某个寺庙。你比如说，我们看六祖禅定，六祖这个得道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案例。六祖可没有人教他，他自己通过自心悟道。所以说，在中国的文化里，对于这种个人的没有团结信心的个人的追求真。然后追求道的这个文化里面，他比较接受这种教，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可能由于我们的文化背景的这个影响，我们是华人基督徒，可能有时候觉得好像是个人信心也可以啊，不需要在很多组织里。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从现在我学习啊这个圣经，尤其是最近学习马太福音看来的话。我们基督教很强调一个群体的救，这就是为什么我劝弟兄姊妹，用我自己的见解劝弟兄姊妹，加 教会就是在教会里面一起侍奉神的这个必要性，在哪从就体现出来，体现在哪里？体现在耶稣的教导里面，这七个传递。所谓传递，可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啊。所谓传递，一定是一群人从耶稣那里传给了使徒，使徒再传给了信徒，信徒再往外传，这才叫传递。因为传递离不开一个群体，离不开一个群体。那么我们看看，在教会里面发生了七种传递。前两种传递，我们在上次的这个分享里面，我们已经学习过了信心的传递、恩典的传递啊。这个百夫长啊，他百夫长医治求耶稣医治他的仆人，那个是信心的传递；恩典传递，耶稣医治这个彼得岳母的这个病症的这个恩典，是借着彼得。这个恩典就领导了我们的权，两个是恩典的。第三种传递，权柄的传递，在我们今天的学习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把权柄赐给了十二门徒，然后第二节马上十二门徒不叫门徒，叫使徒了。所以使徒这个词是有特殊含义的，他们的权柄来自耶稣基督。然后使徒们再往下传福音的时候，建立教会，又安立长老，这是使徒又把权柄又传递给了这个各个地方教会的这个长老。长老的话，在这个位置叫，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属灵权柄传递的这个意思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我们第四种传递是福音的传递，这是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传福音，是不是？我们耶稣要他的门徒出去啊，讲传讲天国的福音，这个我很好理解。还有教导传递啊，那个教导的传递呢，也是出现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可能查不到查不到第十章，但是呢，我们下一节讲27节，耶稣说：“我在暗中这个指示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宣扬出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教会有一个把真理从耶稣传给使徒传给信徒的这个真理能够再传递出去，所以这是一个教导传递。生命的传递呢是在后面马太福音26节，但是我们已经很熟悉啊，就是五饼二鱼实际上是耶稣生命传递的一个表象，一个预表。那么二十六章讲到的这个最后的晚餐，很明显的这个圣餐的这个礼仪，就是预表耶稣生命的一个传递。最后一个传递，圣灵的传递。圣灵的传递呢，马太福音里面啊没有明显的例子。那么我找到的是在使徒行传里面的使徒们有案例啊，那个在使徒行传第八章里面有安利撒玛利亚的信徒们，让他们领受圣灵啊，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啊，这个是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八章。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健康的教会，一个荣耀的教会，它的一个特征，什么叫荣耀教会？荣耀教会的特征就是说，在这个教会里面，你能看到七种传递，能够看到啊，这是一个荣耀教会的一个特征。所以耶稣基督很强调，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成长是在一个群体里面成长。所以以前我的想法的话，觉得就是说来教会也不过如此，那我还不如就在家里，就是说自己吧。现在我在想，就是说我没有办法来 be part of 这个七种传递，在我没有办法一个人 be part of 这七种传递，所以这一定是个群体性的一个信仰的一个建造啊。所以这是咱们基督教和佛教啊道教不一样的啊。所以呢，这个时候给大家一点分享。好，那七种传递之后又有一个问题啊，又有一个问题，弟兄姊妹有人会问，对呀、啊，这个如果教会有这七种传递，我当然愿意加入，是不是？那可是你说的，这是一个理想吧，是个荣耀的。我的理想没有看到， 这这种人，我来了，我来了，坐了坐了就走了，我没有看到这种反应，所以啊、没有这个兴趣的这个加入啊。好，那么我们呢要分享三个图啊，接着我们分享。马太似乎啊知道读者呀可能会有这样的反应，于是呢，马太就把十二使徒的名字一个一个列流，啊，一个一个列流。我也感谢神啊，借着这么一个学习的机会呢，我把十二个使徒啊，这个他们的背景的资料，这个又学习一遍。说实在的，我一直弄不懂这十二个人具体是干什么的哈，所以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呢，我就不得不要做一些那个做一些学习做一些 homework 啊，那个列流。耶稣基督，如果我们给耶稣基督讲刚才我给大家说的那个问题的时候，耶稣基督的反应可能是这样：那好，那你觉得你手里这块牌不好，对不对？那我给你换吧，我把我的牌给你，好不好？是不是？那我们来看一下，耶稣手里的那副牌是不是就很好的啊？我们看这十二人，我们在讲十二人之前，我要给你一句啊，耶稣基督。在十二月三十三日，耶稣基督先在他的这个贵族当中挑选出来了300人，从300人里面挑选出来70人，在70人里面挑选出来12人，所以这12人是走过星光大道啊，才走到了最后的这个决赛。即便是走了星光大道，走到总决赛的12人，今天有可能给他列举，你会发现他们的生命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比我们要好到哪里去。我的意思是想咱们看看耶稣手里那个牌到底是不是就比我们好。我们现在第一个啊，西门彼得是吧，总决赛的第一个参选选手啊，原来是渔夫啊，这个文化程度不高啊，这个性格的容易这个冲动啊，这个他性格很直爽啊，很可爱，但是呢性格也容易冲动。但是后来就这样，后来他在国王训道，这是被耶稣基督把他生命给升华了以后，把新的耶稣成了他的国王。第二个是他的兄弟安德烈啊，所以西门的兄弟安德烈，所以彼得和安德烈是兄弟俩啊。既然彼得是渔夫，安德烈也是渔夫，传说啊他在希腊出生。第三个，这个西比泰的儿子雅各，西比泰有两个，一个是雅各，一个是约翰啊。这两个人呢比较出名啊，这个因为在这个他也是 inner circle 里面，就是耶稣经常带着三个人啊，去一个更加和耶稣建立一个更深密的关系的这么一个教宗的班。那么雅各和约翰还有彼得这三个人是 inner circle 里面啊。那么雅各和约翰这两个人呢，耶稣叫他们为子啊，为子，就他们脾气很好，脾气很暴躁。那么，他们的这个职业的渔夫啊，也是渔夫，这个受教育程度也不是很高啊。那么，据说呢，这个西比泰是个比较有钱的渔夫啊，所以呢，就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西比泰他雇得起人啊。那不管怎么样，雅各和约翰可能呢，这个家庭条件呢，比这个前两个参赛选手呢，可能家庭条件好一点，可能读书呢稍微多一点，所以呢，约翰呢还写过约翰福音啊，这个呢文采还蛮好的。这个彼得呢，大家知道，彼得前后书写，彼得前书的是彼得写的比较粗嘛，这个用的文字比较粗，所以呢，这个可能受教育程度还不如这个西比泰的儿子啊，腓力这个人呢讲的比较少。但是他做了一个大贡献，是把拿单便推荐给耶稣啊，这是他的这个比较大家印象比较深的一个事迹。他呢也据说呢是在耶稣升天之后不久啊，他就这个殉道啊，他这个殉道的时间比较短啊。那么巴多提买，据我看到的资料啊，有些解经家认为这个。巴多罗买就是拿单便啊，因为这个巴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在希伯来语这个 巴什么就是谁的儿子啊？所以呢，巴波罗买就是波罗买的儿子，他不是他的真正名字。所以呢，有些解经家认为他就是来这个。拿单这个人，大家知道他这个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记载过他的一个故事，是不是？那个当这个腓力啊，这个推荐这个耶稣给这个拿单耶稣说这个在这个拿撒勒还能出来什么好人吗？啊，所以呢，腓力的性格特征里面有什么缺陷呢？这是一个比较负面的啊。你就有我们和有人打交道的时候啊，有些人也是这样，你跟他说个什么好的呀，他总是很负面的，说这个不好啊。那拿单耶稣这么一个人啊，那么当然耶稣基督就不一样，耶稣基督说拿单耶是真以色列，就是说拿单耶说，哎，这个哎。这个你还让我去看看什么耶稣他哪里出生哪里的啊？这个拿撒勒也肯定不行啊。但是耶稣基督没有心里面就产生任何的这个不适啊，这个反而的这个夸奖拿单也是一个这个真以色列人啊，心里没有负担。好，所以呢，这是这个巴波罗买，那么多马是多疑的多马，就是这个人总是怀疑，你跟他讲什么东西啊，很费劲的，因为他总是要让你给他证明的。那么一个人，他呢后来也殉道了，据说相传在印度殉道，马太也是大家熟悉的，就是马太福音的作者，就是税吏。那么这个人呢，马太呢，据说呢是在非洲殉道啊。那么这个还有一个呢是这个雅各非的儿子雅各啊，那么我有些这个解经书里面说他是小雅各啊，就是区分前面那个亚比泰的儿子雅各，那是大雅各，这是小雅各。小雅各呢，默默无闻的，在圣经里面说他默默无闻，为什么？因为他的事迹非常非常少啊，就出现这么一个名字，所以呢，我们知道是一个很内向啊，这个可能在教会里面也不怎么说话的这么一个人。据说他是被锯成两半，就锯死啊。那么这个达泰第十个啊，第十个参演选手达泰啊，他这个亮相，他的这个在路加福音里面，达泰就是被称作雅各的儿子犹大啊，所以犹大，雅各的儿子犹大，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讲雅各的儿子犹大就是。和达泰是一个人啊，他也是少年寡女，也没有他的什么事迹。据说呢，他是在这个亚美尼亚传道，最后呢是在波斯啊、伊朗这个地方殉道。那么贝瑞尔西门啊，这个人呢是个热衷于复仇和革命的激进分子，热衷于这个政治。据说呢，他是在耶路撒冷殉道。那么加略人犹大，这个我们就不多讲啊，这个人大家太熟悉了，是吧？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啊。所以我想给大家分享，就是除了加略人犹大之外的其他的十一个门徒里面，十个是殉道。那么亚比泰的儿子约翰没有殉道，那么他是被囚放啊流放，那么流放在小亚细亚，最后是那个在。最后是老死啊。那么这些一开始跟耶稣的时候，我们刚才看了他们的这个事迹，那可不是什么很了不起，很一般般。这还是挑了又挑，挑出来的这些人很一般。所以耶稣当时牧养的教会不比我们好到哪里去的。那么为什么说出来的？那为什么我们的心里面总觉得，哎，你说的这个七个传递什么，我教会没有，真的是没有啊？那么我在这个教会待着的话，真的是得不到什么长进，什么位置啊？那我怎么办？那我给大家讲的是，耶稣基督就是把一个跟我们的教会比，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的教会，他弄成了一个荣耀的教会。好，所以荣耀的教会不是我们的，不是，哎，你是个荣耀的教会，我当然要加入了。你不是荣耀的教会，我才不加入。这一路里，荣耀教会不是天上掉的，荣耀教会就是你和我一起签订的。这个 是马太想告诉你，荣耀教会不是说是有耶稣在，那就荣耀教会的，你就放在教会里面，又不是牧师在亲自带领教会，所以我教会才会怎么，不是这样子。教会一定是你和我一起建立起来，所以荣耀教会 we are part of 这个荣耀的教会啊，不是打开。那么这里牵扯到了另外一个我给大家要分享的，我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经历。问题不出在这个教会的条件怎么样，好不好？你就是生活在耶稣这个时代，如果心态不变的话，还中间要来一次。我和大家一起学习这十二个使徒，就是想告诉大家，这十二个使徒每个人都有缺陷，可不是一个个个都是精灵强样，所以我去了，是不是？所以如果心态不变的话，就算是耶稣基督，我们生活耶稣基督的时代，我们也不一定有问题啊。所以我给大家分享下面一个，就是生命成长的三个阶段，就是我实在是看我们教会没有什么可待之处的，怎么办啊？问题出在我换个角度，就我换个问题啊，我在讲不是在批评别人，我是在分享我自己啊，因为我这就是我的经历过。我换个角度看，你换个角度，一开始的时候你刚进，因为你是新人，所以呢，教会呢，旧面孔看多了以后，大家都喜欢看新面孔。一看你新面孔，大家都会想来啊，都问长问短的啊，给你端茶倒水，所以你会觉得，哎呦，我这个教会比我以前教会好多了啊，这个教会真是温暖多了。那是因为你是新人，你再待一年半载，你就是个老面孔，你就会发现你现在待的教会可能和以前教会也差不多。那怎么办？再换吧，你再换。如果你是不断的换，问题就出来了。你就没有办法被 part of 那七个传递了，你还没传到里面就跑了，你成了一个总是跑到那我成了这个就成了流亡了，知道吧？所以啊，问题还是出在我自己啊，问题要把自己解决。一个基督徒的成长经历，我总结出来三个阶段，你成长一个三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是从对环境的依赖感变为啊独立于环境，就我们和神的信心，我们的这个生命不再受环境的影响，或者说受环境影响越来越小。什么是环境？环境，我们人灵魂以外的一切的东西都被拆掉。OK， 我在声音里面这个我呀啊，有时候它指的是真正的我，就住在我们里面的这个我啊。甚至连外面都有，连这个肉体都有，圣经都不会承认我。你比如说这个彼得，使徒彼得把外面这个人，他称是丈夫，所以他在这个彼得前后书里面经常说我住帐篷的人里面这个人就是我，连外面这个都是环境，丈夫是环境还是环境，是不是？所以连外面这个人的生老病死、身体健康都是。如果我们的信心被我们的这个外在的这个人的这个喜怒哀乐啊所支配，那还是受环境。所以受环境的对环境的这个依赖的减轻的这个操练，也是从外往里啊，从远极近的这么一个慢慢的摆脱这个环境的这个依赖操练，先是摆脱离我们远的环境。你比如说这个大，你比如说这个经济啊，这个经济状况啊这个环境状况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信心不再为自己啊是不是能够失业啊，或者是不失业啊这样的这个环境的变化因素所影响的，这个是一个举个例子，就外在环境。然后慢慢的到内部环境，我们的信心，你比如说不再为啊自己的这个家人啊、自己的子女啊、自己的配偶啊怎么样受到这个挑战，那么这个又进了一步。那么最后呢，我们的信心呢，甚至不再受自己的这个肉体的啊这个 影响到自己肉体啊，生病了或者等等的，这些的影响这个支配，那么支配，而是不管是处在这个任何的环境下，就是保罗讲的，不管是这个处这个丰富啊、贫贱啊，是不是这个热呀、冷啊，我们都有一个知足的心，都有一个完全相信神的心。那么这个就是第一阶段的突破啊，我就拿到了啊。那么我们的信心不再受环境的这个变化而变化，我们的祷告，那么这个呢，反正祷告上面呢，是我们祷告的这个内容，慢慢的才发现，我们慢慢的从为事情祷告啊，哎呀，这个慢慢的变成了为自己的灵魂祷告啊，这是很深的这个交流更深一步。那么第二个变化是心态的变化，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啊，自己的信心独立于环境以外，这个还不够啊，还要用一个正常的一个耶稣基督的心态来这个影响啊。第一个心态的第一个变化是说环境不能影响我，第二个变化是说我用一个正面积极的心态去回应这个环境，也就是说这样的变化，你能不能改变环境啊？第一个变化是说我不受环境的影响，第二个变化是说我身上散发出来的正能量能够改变环境，这个比第一个要更进一步啊。什么叫心态？心态，我的给他的定义啊，就是对事物的反应比较心态，对事物的反应比较心态。所谓心态好，就是对事物有一个正面积极的反应，尤其是对负面的人、负面的事，你能够产生一个正面的反应，这个叫好心态。这个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达到第二，这个阶段就是刚才我和大家分享的那个问题的这个真正答案。哎，这个教育实在是没什么可去，是吧？要不然就教育没什么可去的。你再换的话，我给大家讲过，耶稣基督带来的教育一开始也没不见得比我们好到哪去。关键是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正因为这个世界不完美，所以才需要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上多方作盐，对不对？要不然你在这个世上干什么？所以这是个正确心态。有时候我们经常听过一句话，就我们经常听过一句话，这个性格决定命运，是不是？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性格决定命运啊？我这个就经常听到啊。那个其实啊，圣经的教导这个更深一层，就是性格决定，性格可以影响命运，产生某种影响，这个是可以。但是你刚才这个决定因素，大家看不到，起决定因素是心态，心态决定命运。啊，那我给大家讲心态决定命运，心态决定。第一，如果真正性格决定命运的话，我们很惨，为什么？按照严格的心理学定义的话，人的这个性格有不同的微内向性格、外向性格等等啊，这些性格，有些人见外向化，有些人见外向化，这些性格往往是因人而异，人的性格很难变。如果性格决定命运的话，你会发现同一个命运的人应该同一种性格，这不是同一个命运的人的性格，这些什么样性格的人都有。这是我们做过，就是这是我们看到的。你看，最近就不是咱们群里面有个文章，不是哈佛大学做过一个调查，是不是？最终想要的人幸福，对不对？最终我们发现，成功的人士也好，幸福的人士也好，性格的五花八门，这样的性格都有啊。但是，成功的人和幸福的人，他们倒是有一个共性，他们的心态上有个共性。我们还没有见过一个对社会有贡献，一个在社会上能够起到一个作盐作光的，他的心态还是负面的、消极的，还没有。你说是不是？所以我给大家讲，我们圣经的教导比这个性格决定命运和教导更加的广泛，更加的接近本质。心态决定，心态决定。那么这里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我写了四个人的名字，这个大家不要误会，是因为我把我自己讲的时候忘记这四个人的名字，所以我写了这里提醒大家，提醒我自己啊。 黄小菊、潘一、赵云和周晓东，大家对这四个人的名字有印象吗？有印象？没有印象？有没有印象？有一点点印象。1980年的时候，中国青年报啊，但这是发生大陆的故事啊。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一篇署名潘晓的文章，《人生的路》啊，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有这么一篇文章，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篇《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就这篇文章在1980年的时候，真的很轰动，很有。因为这篇文章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这篇文章引发了全国范围大潮，尤其在年轻人当中的一个大潮。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听我讲，这个文章的作者啊，署名潘晓，实际上是两个人，一个叫黄晓菊，一个叫潘一啊，这两个年轻人他们写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我不能给大家扯太远啊，要我这个人有。靠扯成话题啊，所以我们先做一下标题党啊。我们看看这个标题，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啊？就是这两个作者，他们很迷茫，潘晓很迷茫，他为什么越走越窄啊？这个路要走下去啊。那么我们先把这个标题放啊，有两个人呢回应了，很多人回应了，但是有两个人非常有名的啊，就回应当中非常有名，一个叫赵云，一个叫周晓东。赵云的文章的题目叫“只有自我才是绝对”，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啊！这是赵云的回应的这个文章的题目。还有一个叫周晓东的，我是非常的这个崇敬这个人啊。周晓东的文章的题目叫“用我们的血肉拥抱世界”，用我们的血肉拥抱世界。这个在网上查很多。几十年过去，网上还有两个，不难查，可以去查一下啊。用我们的血肉拥抱世界，这四个人四种命运，四个人四种命运，心态决定命运。我给大家讲了四个人的这个心态的 difference 啊。潘晓的文章说人生的路啊，为何越走越窄？你可以看这个题目本身，这个题目的这个命题是有点问题，是有点问题。什么问题？人生的路呢？世上没有路，路都人走出来，你走了回头看有路，所以人生之路，人生之路，你不要说越走越，人生的路越走越远，你假设前面有条路给我费死，你不是，这个路要看你怎么走，既然这个路要看你怎么走，那么宽和窄就完全看你的心态有，你要觉得天地之大。肯定有我的这个精彩的舞台，你的路就会很宽。哎，你要知道，你这个路怎么这么难走啊？我这个环境我怎么找？我怎么生活的？我怎么找的这么一个家庭啊？你看别人的家庭是吧，红火类，我的家庭地主是吧？你这么想的话，你的路越走越窄，不是你的路越走，是你的眼睛、你的心态把这个路给看窄。所以才走得窄。你看这个小路的时候有问题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在教会里面的这个路越走越窄啊。所以呢，这个是心态问题啊。黄晓菊和潘一，后来呢，我看到两个字呢，就后来就改革开放了，就下海经商，但下海经商也没有做出很大的这个贡献啊，比如说没有做出很大的成就。那么在这个，所以呢，我认为这和你怎么看的这个世界很有关系，很有关系。如果总是对于负面的事、负面的人，他的反应也是负面的话，你的路你会怎么样？啊，好，那么赵云呢，只有自我那是绝对的。这个人呢，后来呢，当了这个武汉大学的教授，那么他对这个社会的贡献。应该是在学自己啊，他哲学角度，在哲学角度自己。那么，因为呢，他相信啊，自我，因为他学习尼采啊，这个什么叔本华这些人的这个哲学作品，所以他比较感兴趣。所以他对社会的奉献也是 individual， 就一个人。 他没有看见他有没有影响其他人的生命啊。他安在学术里面，学术里面他会做这些贡献。第四个人周晓东，就是写那个用我们的血肉拥抱世界的这个人。这个人后来成为了一个成功的民营企业家。他在2006年的时候，他举办过一个讲座。这个讲座呢是邀请年轻人。尤其是一些可能是有志于奋斗啊，有志于创业的年轻人，他的讲座题目可以叫从愤青到愤青啊，从愤青第一个愤青就是愤世嫉俗的那个愤 ，cynical，become cynical 的那个愤青，到后面那个愤青是奋斗的奋，奋斗的从愤青到愤青，他鼓励年轻人从一个 cynical，become。那个愤世嫉俗的这么一个年轻人，转变成一个这个积极的啊，这个乐观的，为自己的梦想去奋斗的这么一个年轻人啊，所以这个是让人的感动。我们可以看周晓东不单单是事业有成，关键的是他对社会有一个贡献啊。他举办这样的讲座，这就是。他的生命可以影响别人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心态好的人，你比如说，就像周晓东这样的，大家把这个我大家注意，周晓东的处境，当年的处境可不比这个潘晓好哪去，应该说比他还差。因为周晓东啊，他的这个出身是地主啊，所以呢，你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啊，在那个讲究出身的那个年代，周晓东的路那才是越走越窄。他回忆他的人生啊，他的学习很好，但是呢，这个政府就是不给他学习机会啊，因为他是地主。但是周晓东后来人生的路是越走越宽啊，越走越宽，这和他心态有关，这和他的心态有关啊。所以周晓东后来成为了别人的主，他举办这种从愤青到愤青这样的讲座，来鼓励年轻的一代啊，起来为这个社会做出这个正面的贡献。好，这是第二个转变，这是基督徒生命成长的第二个转变，就是基督徒的心态要像耶稣基督那样。耶稣基督左挑右挑，挑了那12个人，我看了也很一般，很一般的人啊。但是耶稣基督没有这个心态，说是很负面啊，他。把这12个人培养成了12个人啊，最后是成为了全世界的祝福啊，这是一个是吧？好，这也在回应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情啊，就是我听有个朋友讲过，他对基督他对这个教会啊基督徒的这个看法这样的，他说我信基督，为什么？我觉得信基督教的人都是一些。他养一养啊，就叫路本，就是说这个就是失败者啊，是一种很软弱的啊，内心很软弱的人啊，他们要寻找一种精神寄托啊，所以呢来到教会，所以呢才依靠神，所以呢你带领他的生命呢啊，不值得这个。来这个感动我啊，因为我呢相信呢靠自己的奋斗啊，靠相信世代人为上。那么这个观点也是挺有道理啊，我认为也是挺典型的一个观点，是吧？那么我们要回应有这个观点里面有它 observation 里面正确的一面，就是的确我们基督徒的成长和过程。我们先不成熟走向成熟，我们看我们刚刚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刚刚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还不成熟，我们那个时候的祷告这个求神啊，往往都是求神改变我们的环境。那个时候我们的确是依赖于神啊，来这个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环境的面临的一些困难，是不是？这个是对，但是呢，我们。今天我给大家分享马太福音10章，就是要强调，这可不是教会的真正的面目。我们教会真正的面目，恰恰是来这个帮助基督徒软弱到刚强的一个转变 啊，从依赖到独立的一个转变，这个转变是那个朋友他没看到，他没看到，啊，他看到转变之前，所以我们的基督徒，我得出的结论恰恰相反，信神的人才是强者，才是强者。你要做了一第二点的转变的话，你就是个强者，你是强者。我举个例子来讲，那个我们做父母的啊，这个很担心自己的孩子，就是小孩啊，在学校里面的欺负，被人孤立，对不对？那么做父母的你担心怎么办？要知道，在学校里面那些孤立，极少数是肢体上的孤立，肢体上就接着打，然后接着打，接着打，接着插着。这个你还好办，你去叫夏老师的话，夏老师可以给你解决，因为这是动拳脚来看的。大部分的孤立就是啊，这个气，它是言语上，它是言语上。这种言语的孤立的话，这个学校也很难办。为什么呢？你如果这个孩子被别的孩子言语上欺负了以后去叫校长的话，这个校长是什么？他很难跟你调解，因为这变成是 your word against his word， 对不对？他想去，他不想打的话，他身上他是有证据的，是不是？所以你对付孤立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一个心态上的一个调整。你比如说，别的小朋友，你比如说我们两个，你笨啊，你傻，你如果心智成熟的话，你看，你这种环境的一个反应，你说我笨我就笨，这是心态好的人的一种反应，对不对？我笨不笨，我傻不傻，这不是你说了算的，对不对？如果你往心里去，那是因为心还没有成长起来。如果你真的是信耶稣的话，耶稣的那个灵能够让我们内心强大起来，我们摆脱这个环境的依赖，他不就说两句？你说两句的话，那你们自己就是环境，我的心不被你环境影响，这个才是我们教导孩子你对付孤立的一个办法啊！你对付孤立的办法不是以牙还牙，你说我笨，我也说你笨，就说你说我笨，我笑你，我一笑了之，是不是？我内心很强大，我不受你这个，我不受你，我的心情不受你这个影响啊！如果打人，那你这个要上去了，是吧？这个要打起来，这个不能说你打我右眼，我就解决，我要如果打这个，我给大家分享过耶稣基督的这个字面意义，他的这个解释不是字面意义的解释啊。好，第三个变化，我看我今天呢，讲到第三个变化就先停一下，这个下次再讲啊。在这，因为我都讲太多了，时间也过了。同理心，我们讲第一个变化是，我不受环境的影响，我的内心足够强大，我不受环境的影响。啊，你说我一句，你评价我一句，我不会因为你的评价我就变成什么人。你要有这个想法，这个是不受环境的影响。第二个是心态，就是我对环境产生正面的反应，这种心态是强大到，就是我开始去影响环境，你环境影响不了我影响不了。我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周小龙的这个例子啊，他去影响了世界啊，他影响。第三个是同理心，我不单我自己可以去影响环境，我还带领着一群人去做同样的事情，这个叫同理心，这个叫 leadership。同理心就是你能够感觉到周围的人的需求，周围的人的需要，啊，这叫同理心。同理心，实际上，我看这个在咱们这个世俗世界里面，这个叫 leader 是马克思那样的这个叫老好，实际上呢，教的最好的还是什么？这所谓的是，就是你心里面有一个安稳，这个一个没有什么好奥妙，这个就是很简单。我能够感觉到别人的需要是什么，是吧？然后我在 这个市长可能觉得我们不方便去做这些，是的，这个。那么这个同理心可以驱使我们啊，去在这个市上做一个做广告。这里面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你说我们教会啊，看到我们教会看到说这个社区啊有这个数学教养的需要，是吧？就因为我们那边有语文学校有很多，是不是？很多学校，但是呢，还没有一个能够帮助我们的孩子能够提高这个中小学生啊，帮助我们中小学生提高他数学能力的这么一个社区的这个服务，那么我们呢就愿意去做这个，这个方案一讲出来以后啊，我们得到的这个反应是正面积极，很多家长都非常的这个支持啊，觉得呢这是一个好事情去做的，这个。做这件事情就是通过一种同理心啊，愿意去把这个社区的这个事情把这个方面的一个做好，就当成自己的事情去做。那么我呢也是非常感动，就是说我在那个请老师的时候，这些老师他们都是本着一个愿意服务社区的一个精神啊。因为我讲的是教会，我们不是一个盈利性单位。那么这个没有很多的这个金钱的支撑，但是呢，这些老师呢，我看见他们的政府
对都
不是太钱的啊，我们就是说是很本身的奉献是啊。那么当然，我这个时间关系，我讲到下面的 slide， 我可以放到下一节再讲啊。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总要从总结一下，我们刚才看到，第一个是一个荣耀的教会，它有一个七种传递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功能啊，这是一个健康教会。第二个就是我们是生命成长的三个阶段啊，慢慢的从对环境的依赖变成独立环境，然后再变成。非但不被环境影响，而去影响环境，然后再到我们和周围人一起去建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好，这是第三个阶段，就是同理心的阶段。我今天和大家的分享，我是先到这里吧。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虽然孩子今天讲的有点啰嗦，有点多，但是呢，孩子相信你的灵在我们当中，是吧？主要还是依靠你的灵，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是吧？这完全都是你的大能大力的工作，孩子只是一个器皿，能够尽量把孩子从你那里做到一点点，能够分享给大家。也求你能够使这一点点分享能够让大家能够感觉到有所得着，能够快快乐乐的安心喜乐的能够去继续的能够去崇拜敬拜，能够去侍奉我们，也把我们的这个教会交在你的手中，是吧？感谢你能够借着这个马太能够把怎么来建立一个荣耀你的教会的这么一个教会的思想，能够写在马太福音里面，能够让我们去学习。主啊，求你能够让我们能够建立起一个能够荣耀你的教会，能够借助我们这个教会，能够去影响这个世界，能够做这个世界的灯，做这个世界的光和盐，能够让周围的人能够借助我们的侍奉，能够得到从你那里来的祝福。我们这样做，我们就能达到奉耶稣的名。